正气浩然，人不老。与吕思源律师交往二三世，也许是因为压力过大，也许是因为身处逆境，我常会感觉到自己的苍老。也见过不少为了与岁月对抗，试图通过整容等手段来挽留青春的大腕明星，可结果呢，却表情僵硬，欲盖弥彰。曾有幸结识了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他们都衣着简朴，不重修饰，显得很年轻，因为他们的身上洋溢着一股生命的激情。令人仰慕的吕思源大律师便是如此，虽年过半百，却依然步履矫健，精力充沛，办起事来雷厉风行。那是1992年，在由北京开往杭州的列车上，我因刚做过脊椎手术，人还坐不起来，只好老老实实地躺在硬卧铺位上。父亲与同车厢的人海阔天空地闲聊，说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平之事，大家颇有怨言，却都一叹了之。这时我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：遇到那些不公平的事，作为律师我是要管的。此人就是刚正不阿、嫉恶如仇的吕思源大律师。他不仅时常拍案而起，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，更代理了许多相当棘手的案子。几年前，他曾为济公游本昌仗义直言，帮济公赢得了名誉官司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一年之后，因为一个案子，一件不平之事，吕律师来到小城，我终于见到了曾因坐不起来而只闻其声的吕律师。个头不高的他，目光深邃，思想犀利，谈天说地，极富感染力。看到吕律师面带倦容，父亲就劝他保重身体，不要太累。可他略显无奈地说，在家里总是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特别是受了冤枉的平头百姓，难以推辞，也只好疲劳应战了。当时正值盛夏，吕律师吃过午饭，就乘车下乡为案件调查取证去了。取证回来，天色尚早，我们邀他到风景如画的新安江江滨公园走走看看。话语投机，一路长聊。身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残呐。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中列举的孔子、屈原、左丘、孙膑等伟人，都是经受巨大磨难而后成名的。命运无恩赐，主宰是自己，只要你坚持勤学苦练，定能取得常人难以想象的业绩。吕律师的旁征博引如春风似雨露，让陷于人生低潮的我信心渐增。在拍照时，有位朋友身子一矮，卧倒在草地上摆起了姿势。吕律师见了，手臂一挥，大声说，站起来拍，不要倒在那里。在这看似随意的话语里，蕴含着深刻的为人处事之道。有人提议去千岛湖转转，难得清闲的吕律师也来了兴致，但却因临时找不到船而未能成行。不久，我有一个去北京参加文学活动的机会，吕律师知道后打来电话，充满激情地对我说，小盛，我支持你，要是没钱到我这里来拿。良言一句三冬暖，心里岂止是感激，更增添了勇气，让我为了文学梦想义无反顾。1994年，老当益壮的吕律师创办了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，自然更忙了，但他仍抱着一颗公益心，走动为许多残疾人和孤寡老人排忧解难，提供法律援助。 吕律师把律师职业当作事业来做，代理案件敢动真敢硬碰，认认真真一丝不苟，广受好评，获得了李德生、周克玉、邵华泽、葛焕彪、黄玉章、胡娥婷、沈永泉众将军的合手赞誉。凭借在法律界的学识和声望，吕律师接连入选了英国剑桥大学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，和美国传记馆的全球500名有影响的首席律师传记。著名书法家江东书多年前书赠的“正气浩然”4个大字，无疑是对吕律师最为生动传神的写照。近些年，我总能在一些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得知吕律师的近况，他还是那么不知疲倦地为正义而战。正所谓正气浩然心不老，嫉恶如仇人年轻。补记：此文写于多年前，而我与吕律师的交往延续至今。2001年夏，我因发表在《建德报》上的一篇小小说而被人恶意地诉至法院，深感无话可说，准备不做回应，彻底放弃。巧的是，建德报社请来的省记协法律顾问正是大名鼎鼎的吕思源大律师。吕律师慷慨激昂，直击要害的当庭辩护，帮我赢得了官司。2004年初，钟义林先生为吕律师撰写的传记文学《江南一怪》隆重推出，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撒贝宁来杭参加了该书的首发式。吕律师没忘我这个落魄的晚生，不仅签名相赠，还特意题写了为正义而拼搏，鼓励我不畏险途，激扬人生。2009年初，吕律师被授予和谐中国2008年度10大影响力人物。而今吕律师虽白发如银，但声如洪钟，还是那么的年轻气盛。